菩萨应若经云，有戒可犯名菩萨，无戒可犯名外道，此说法是否有误？为何如此说？这个你应该把那一段文呢多引来一点。好，我对这个菩萨应若经是读过，但是完全等于没读，所以这个我很难怎么样解释哈，或者说这么样解释哈，就是有戒可犯，就是受过戒，发过无上菩提心，受了菩萨戒，然后才论犯戒持戒啊，那么说他是菩萨啊。无戒可犯，原来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也没有受过戒，那么他做种种的过失，那这不是佛教徒，那么说他是外道啊，这么。但是这个古往言之哈，也看看那一大段文怎么意思。如果修行人临终前颠倒啊，是否可以断定啊，不得往生善趣？这话是这样说：临终的时候颠倒，看怎么样颠倒。如果你是啊，起了嗔心，啊。这些以前这一生中做临终的时候啊，有可能把这一生中做了很多的罪过的事情，现在就在意念，那么这个人可能是要堕落。要是这一生中啊修了很多的善事，就是取向的善法，他不能明白般若波罗蜜哈，取向的善法，那么这些善事啊，在临终的时候，在意念呢，他也有好心肠，啊，那么这个也不会到三恶道，有可能在阴天中啊受果报。但是这要是要求与圣道相比，那这都是颠倒。啊，是求生阿弥陀佛来说呢，那也是颠倒。你这样就不能往生了吗？是这样意思哈。或否定之前的修行魔用，或否定以前的修行魔用，你这句话我可能明白了哈，就是临命你在平生的时候啊也很用功修行，临命中的时候心颠倒了，你这平生的修行没用了吗？这话还不能那么说，你修行的呀，你修行的善根还是在，功德还是在，只是在这个时候没有发生作用，但是它还是在的，并没有消失。好，如果以临终的情形来判断好坏呀，穆建莲、宣奘大师等高僧大德七往生前的情形会不会影响七往生？这个没有。那这个穆建莲尊者是大阿罗汉呢，虽然是被这外木障外道把他打扁了，他的心还是不颠倒，心还是清净的，所以不受影响。宣奘大师也没受影响，他只是跌倒了，这腿有一点事情，这心还是正念嘛，有正念，不受影响。所以有的人临终的时候很苦啊，但是看他心里面怎么清醒。如果他心不颠倒啊，那还是很好的。说这个人呢，看他好像无疾而终啊，看那不一定生不生往生到善处不一定，还是看他内心的情形怎么样。上述两问题呀，最后一条戒说菩萨可现神通，如此是否算显易惑众？有人呢专靠神通度众，这话是那样哈。最后一条那个神通是真是有神通啊，神通看那意思是啊，已经得圣道了的有神通的菩萨，他的心是清净的啊，是慈悲心，一个慈悲一个般若，这是这两种心情呢、啊、在住在世间度众生啊，也自己修行，所以他没有显易惑众这种事情。显出自己的特别来迷惑人呢，这凡夫才有这个事情，凡夫来欺骗人呢，从中得利益，凡夫这个圣人没这个意思的， 圣人决定不做恶事，出过圣人呢，有可能小小有点过失，也不会有严重的过失。像那就说是得了神通，一定是得了啊，舍戒四禅了。得了四禅的人才有神通，啊，有神通，而且现在文的意思似乎得圣道了，说可以断定他没有显疑惑众的事情，没有这种事情。菩萨戒里边有几条清戒是专对出家菩萨说，那么在家菩萨算受持法，是否只受持三十几条清戒，诵戒时是否该分别出来较恰当？是的，有的是出家人才能受持，在家菩萨他受持不来，就是有这个分别哈。这就是应该学习时应该知道这件事哈。但是这件事啊，不能确定哈。他现在是今天他是在家菩萨，明天可能出家了呢。所以他还是应该全面的学习，好像是对的。另外听说长老常办禅修，好，来府园之前也才刚主持完禅期，祈请长老也来为我们指导一下四念处等禅法。上次长老说女众较精进啊，开静了啊，还不起坐，但是佛爷可能例外。但我们佛爷有人呢，啊，不公开法名，曾做到归息法，鼻子不呼吸了。啊，这样子，内出息啊，这就是内出息啊。但这件事啊，这个没有出入息这件事啊，到四禅才能到这个境界。四禅超过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到四禅才有没有出入息。说是你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啊，短时间就可以，好，时间长了你不用鼻子呼吸，用嘴呼吸。那不算数，有水呼吸的。有人上台诵戒是背诵的，有人是日中一时，那这很难得哈，能够把戒背下来啊，不照本念，这是很难得哈。有人是日中一时，也是很难得，能早晨不吃。但是我劝你，日中一时还是吃这么多，不要因为早晨不吃，午上把早晨费加上去。因为你这样日中一时啊，将来你的胃会坏了啊，会坏了。你就是还是啊，不要吃很饱，要这样做。才好才可以，这个身体健康，而还会少欲，是不错的。孔子说人生有三大乐，第三乐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，这是孟子说的吗？是孔子说的。我说你考考我，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？长老要教导我们禅法，一定是很快乐的。阿弥陀佛，这个修四念处，我认为的确是很重要，的确是很重要。但是啊，你不要误会呀，我好像人家特别的标出名字来，是讲四念处，叫四念处，这是误会了。我们呢，你学的这些经论通通都是四念处啊，应该是这样子才对，才是你认识了四念处的呀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就是四念处。 很多的这个《法华经》的阿拉汉品，那就四念处嘛。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不动不退不颠倒，不是就四念处啊。这个我们一般说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恶。当然这是四念处啊，这四念处我感觉我们还是合用的，还是合用啊。我们如果有欲心的话，那你观身不净，它就能对治了。对治了以后，这心就是太平，心就是清净了。所以这个要这个四念处，智大师的有个四念处啊，前面那个藏教的四念处、通教四念处可以学一学，可以学一学，就可以用嘛。这个俱舍论也有四念处，还有什么地方？很多地方制度论也有四念处，玉器制度论也有四念处，很多的地方都有啊。我有一年呢。这个真华长老带我去见印老，那时候我在这里在讲课，我问印老，我说我们办佛学院呢，最初应该上哪一课？印老始终不出声，他不答复。我现在的想法哈，现在有各位老师在这里哈，先上四念处。当然我说是都四念处，那是普遍的哈，就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行无常，观法无恶，先学这样的四念处，先这样学，然后啊，就有一堂时间安排一堂啊，是三刻钟或者是半小时静坐，静坐就是训练自己这样修这个四念处，应该这样子。你常常修常常修啊，时间久了不知不觉的就有作用，它就能调伏自己啊。小生这是果俊，是俊吧，是俊哈，来自新加坡，曾听说长老啊，这是前呐、几年前于新加坡双林禅寺宣讲普明寺里，那是啊1995年在那讲普明寺里，上一回长老啊来学院为我们开示时，在言谈中也念了几次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，是的，我是有这个事情，是的。有的时候我会说话有口过呀、我先念观世音菩萨消消罪呀、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。开始是，萧生啊，从法云刊物中啊，欢喜贵法云佛学院，加个贵字啊。法云佛学院的除了领导小僧深入经教啊和修习止观外，在行门上也有我拜大悲忏之事的。我们佛学院北院每星期一晚上拜大悲忏，北院还拜得多，南院就是一个月拜两次大悲忏，好，是有这个事，也的确有静坐的功课。小僧对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法门呢非常好要，每日礼拜大悲忏作为自己的功课，也很好，拜大悲忏很好，是的，拜大悲忏常常忏悔哈，功课定课，同时也持诵大悲咒、普文品和般若心经，是很好，持诵大悲咒也好，念普门品也好，念般若心经也是很好。上一回听到长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时啊，心中的喜悦真的无法形容，心里一直渴望啊能够有机会向长老求得观音法门修持的方法和心得。 我们啊，你这下面哈，小生叶仲，朴薄稚浅。哎呀，你的文祥还不错啊。你看你用那个字，一个重，一个薄，一个浅，这样用法。于行门上啊，毫无心得和收怀呀、啊。求法本应亲自劝请啊，但生性怯懦的俊，担心上课提的话会耽误大众的时间。哎呀，你很难得哈、啊，为边想。很难得啊，私下来找长老，又怕打扰长老和妨碍长老的时间。阿弥陀佛，因此啊，才这般冒昧地向长老求法。问题：大悲忏普门品心经、楞严经、观音受记经、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等等，都有提到观音菩萨的修持法门。大悲为上首，哦，大悲为上首，是的，要有大悲心，于一切智相应作意，就是菩提心了，啊、哦，大悲为上首是大悲心，于一切智，一切智就是一切种子。与一切智相应作意呢，就是无上菩提心，和无所得为方便就是般若哈，的就是无我观的观者法门啊，观音法门修习般若的观照，如幻三昧，耳根圆通，和现种种身，群生救苦度求化的法门啊，你把这几部经说的都体现在这里。但是这几句话，大悲为上首啊，与一切智相应作意和无所得为方便，是大般若经上的话。大般若经呢，般若法门，我认为我们可以修。像《金刚经》的般若法门，我们可以修；《楞严经》说耳根法门，耳根圆通啊，暂时不修也好。就是修这个《金刚经》和《大般若》，《金刚经》是《大般若经》里面的一份啊，修这个法门比较好，因为里边有智慧，有戒定慧啊。这个耳根圆通啊，你说那几个反文字性性成无上道。说了老半天呢、啊、这个反过来又调过来这样说老半天呢、啊、这个般若的气很不明显。这个文殊选圆通，二十五圆通选耳根圆通是第一圆通，其实不如选念佛圆通好。当然我这话好像有一点文殊不是智慧不如你，但是现在事实上啊，谁修耳根圆通呢？我看念佛的人反倒是多，事实上是这样的。现在就是因为你欢喜观音法门呢，金刚经是般若，就是观音法门，大般若经是观音法门，就是观音法门。这就是这样修就好了哈。当然这是修禅了啊。如幻三昧呀、啊，如幻三昧呀、啊。当然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啊，到八地菩萨才得到如幻三昧。不妨你还是就是从现在的虚妄分别心开始修奢摩陀的止，修毗婆舍那观，不妨就是修四念处了，四念处就是观音法门啊，不妨就这样修好。如何去修习和会通与止观四念处的配合，并实践于日常的生活之中。我也看呢，很多人写文章的时候说，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里边，这话说得很好。我看也是说说而已，只是说说而已。好，实在就是要拿出来时间呢，拿出来时间呢，你念佛也好，修念佛法门我也同意哈，修四念处。我认为可是更好，就是拿出时间修止修观， 修观呢，这样修到一个程度的熟悉了，就这个正念呢，不能够调伏自己。这个我们不要说太高哈，就是心里面呢有些眼悟出来，立刻这个正念就能就会出来，立刻出来就把心清净了，能达到这个程度，你就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。日常生活中就是这个寒冷的这些事情啊，就是啊这个得失成败啊，苦乐啊，谁赞叹你谁毁谤，就是这些日常的境界。你这个时候心要随着动的时候，正念就能现前，现前了就把自己心清净了，而不会同人争吵，同人辩论的脸都红了还不停下来，不会这样子。因为时时的照顾这一念心呢，叫做清净。你这件事是第一件大事，不去和别人争论，就是你怨我也不在乎啊，我心里面还是保持清净，这样是第一个快乐的事情。就是这就能够，你就能够实践于日常的生活中。如果你平常不拿出时间静坐修止观呢，这一念心不能调伏啊，而且怎么止怎么观都不那么熟悉啊，你日常生活中能够有佛法的气氛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正念提不起来，早都忘掉了，这个贪嗔痴就会出来活动，哪有佛法的气氛呢？写文章是可以写，但是你日常生活你用不上嘛？怎么样才能用上？非要熟悉，非要熟悉可以。像这个打功夫啊，练功夫哈，练各式各样的功夫，练熟了，这个土匪来了，这个贼来了，你这个拳都可以伸出去，因为你熟嘛。因为你练的不熟，人那个土匪来的时候你就怕了，你敢动吗？你用不上啊。所以这个日常生活中啊，能够用上佛法，就是要平常要多练习，要熟。熟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正念有力量，眼目心没有力量，这个杂念没有力量。虽然还有杂念，但是能调伏，一下子这个正念就起来。这时候你才能在日常生活中啊，才能有佛法的气，才能用上。不然你怎么能用呢？用不上嘛。以便自利利他，是的。这个时候好一点，你可以啊，为人讲经说法，去度化众生啊，有可能好一点。因为你随时来调心，随时令自己心清净，而不会呀、啊。这个烦恼在活动的时候放纵自己的烦恼去愚弄别人。我曾经觉悟到这里，在家居士对我们很恭敬供养，我们还欺骗人家，这实在说不过去。我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过失啊，暂时虽然是得到了很多很多东西，实在有后患的呀，不是个好事情啊。啊，你这是长老精通三藏之事，这个不敢这么说哈。三消啊，兼备，这都不能说的哈。聆听长老开示，真令人阿弥陀佛，你不要这样说哈。今有小疑哈，长老常提及呀、啊，想要得圣道，一定要修四念处，是的。我是有这个想法，是的。得圣道啊，如以声闻果位而言，是否就是须得还相以上的圣者？是的。这个须得还相这件事，在这个说一下有过，尤其这个居士论呢，须得还相是圣言，是圣言。但是诚实论就说的稍微宽一点，就是前面的南顶隐士的也可以说虚得还相哈，那就是凡夫了啊，那当然那就是外凡啊，内凡，但内凡程度也不错的哈。 如以大乘果位而言，大乘果位而言呢，是否指得无生法眼以上的菩萨？是的，就是十地菩萨，这是圣人。好，我这是按照一般的情形这么说。是否得无生法？是的，得无生法眼就是得圣道了，就是有无漏的般若智慧了。二，四念处之具体修行方法为何？此四念处与南传的四念处有什么不同吗？南传的四念处，也就是阿含经的四念处。阿含经的四念处就是观身不净、观受持苦、观心无常、观法无恶，就是这个四念处。但是我读这个顺陀罗南陀那个阿含经啊，顺陀罗南陀那一段，那一段啊，我有点感觉，他那上说的这个道理啊，和大般若经可以通。你可以在阿含经里面，顺陀罗南陀为那个比丘尼去说两次法，这五百比丘尼得阿罗汉那一段。所以那个，所以我从这里想到啊，智者大师说阿含经算是三藏教，其实里面我也想到这个地方有通教的意思，有通教的意思，我想我能知道，智者大师更会知道。那为什么这么样呢？所以后来我看这个维摩经的玄数啊，智者大师说就是靠多数，多数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判啊，不以少数去判定啊，这样意思。这个南传的四念处啊，我头些日我曾经说过哈，就是啊，你读了中观论呢，读了大智的论呢，当然是你要通达啊，只是读文字呢不算数，然后再去读阿含经，你心里面容易有法喜。假设你对这个中观论、大智的论呢、这个诸法皆空的深意啊，你没有懂哈、你去读阿含经啊，我看不容易会有深意，你不容易明白它的深意。光是无我，你读起来，如果你修无我观呢、你再读阿含经可能也好一点。要是你还没有修无我观呢，这样读这个阿含经啊，可能没有什么意味。所以这个阿含经里面呢，诸观啊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持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恶，观无常，观无恶这个地方啊是有深意的呀。所以你看读这个金刚经，金刚经前面说无恶，一直后面还说无恶。这你说是南传的四念处啊，和大乘的四念处有什么不同啊？大乘的四念处呢，那当然就是金刚般若经啊和大般若经说的这个四念处。这个阿含经里面呢，我是感觉到顺陀罗南陀这一段这法语啊，可以通到般若经去，但是这样的地方少，说的少，同时多数说无常观的地方多。这个，所以你说四念处的具体的修行方法为何？那你就可以，据此论呢，还是属于南传。他说的四念处还是属于南传哈，那也就是这个阿含经里面的四念处。但是北传的，你要其实具体说，就是把大智的论好好学一学。如果你的耐心很好的话，欲切实顿论也学一学，这就是北传的四念处，具体的四念处。与南传的四念处有什么不同啊？南传的四念处啊，是重视无常，重视无常的；而北传的四念处，一切法是自性空。这个意有点不同，有一点不同的。至于说是修不净观这件事啊， 我看不必说南分南北川，你反正就是你有这个问题，你就需要吃这个药；你有这个病，就要吃这个药。这个有同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，你发了无上菩提心，你那就是符合了北川的大乘佛法的条件；你要是发了出离心呢，你又是符合南传佛教的这个要求了。如果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你也没发无出离心呢，那你这个人就不及格，你不及格。所以要发出离心，你修四念处，你就可以得圣道；你没发出离心，那根本这个人不可能修四念处的。而发无上菩提心呢，我们在普世讲普学这个普世界的时候也说到，是包括出离心在内的，应该是这样意思哈。所以有什么不同吗？这个大意就是这样子。出离心还不是无上菩提心，这个地方有的不同。再就是这个大乘啊，观一切法自性空啊，比南传的这个无我意深一点。但是南传的无我意是通于北传的无我意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还这就看你了。看你要是消消了大智的论的话呢，那么阿含经可以通到大智论去的，也是可以通的哈。同样啊，修四念处，有得声闻果，有得无声法眼，是哪些善巧不同？那就是你要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修四念处就是得无声法眼。你要发出离心修四念处，那就是得出声闻果、出果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啊，就是在这地方不同。《大品般若经》卷二十二《变小品》第七十四说：“要菩萨摩诃萨做八人，延后入菩萨位，无有实处。”因为这个八人的啊，见地啊，一干慧地，最初是干慧地啊。始终是不懂这个干会怎么讲，后来看这宣传法师翻这个大般若经是静观地，这样子就容易懂了，翻静观地哈。那这个八言地是在啊，就是出果相啊，菩萨啊做出果相，然后入菩萨位，无有实处。菩萨有无上菩提心嘛，当然这他不是出果相，出果相那是发出离心的人嘛，当然这是不同嘛。作须陀洹乃至作毗之佛，延后入菩萨位，已无实处，不是的，这是两回事嘛。他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他发出离心，正声闻的果位，正毗之佛的果位。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他是啊，对于大一切众生啊，发大悲心呐、啊，有般若波罗蜜的功，这个方便善巧，那不他就不会这样子嘛，那就等于要是这样的，就退大取小了啊。又《大品般若经》卷十八《消空不正品》呢，第六十云：修四念处不正四念处，乃至修八圣道分不正八圣道分，是菩萨。虽消三十七品，虽行三十七品，而不作虚团虚幻果证，乃至必知佛道。是的，但是菩萨，我们看大智论上解释，得无生法眼呢，他是断烦恼了，断了见烦恼，断了爱烦恼，可能习气还没断。他要是断了爱烦恼，断了见烦恼，阿罗汉呢也是断了见烦恼。也是断了爱烦恼，断惑正真啊，菩萨也是断惑，也应该是正真，但是正真的同时有大悲心，所以他不会变成了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他还是菩萨的无声法眼的，应该是这样意思啊，所以他不正，这个不正就是这样意思。如果解释说是啊。他有大悲心，不断烦恼，你不断烦恼就不能证悟法性理，你不能证悟法性理就不能得无生法眼，那就是凡位的菩萨了。但是看大智的论上的意思，菩萨是断烦恼的，只可能的习气没断。那天台智大师的解释又不同了， 天台寺大师也是，那要是见到法性理的时候，那也是应化一切众生的境界，并不是和阿罗汉还不同的。这两段经文似乎都在说，菩萨遍晓一切法，但不应取证生果。是的，因为有大悲心嘛。好，今想请教长老啊，长老所修学的四念处法门呢、啊，具有哪些善巧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善巧。又能得圣道，又不取声闻果，那就是你要保持住大悲心，这就是他就不会证声闻果。好了，不，这是我讲的对不对啊？请你们几位老师慈悲指教啊，请老师指教啊。这个我再多，现在还有几分钟啊。就是要学习佛法，也要有贪心，要深入的学习，要深入的学习，不要小一点就停下来。如果你是发大悲心要广度众生了，你应该广学。你说为了自己呀、啊，我要得圣道，也要广学，要深入的学习。因为现在不是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你不用。你随时可以见佛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见佛，你随时可以有个阿罗汉来指导你，那也不同，现在不是那个时代。所以你自己要一定要深入的学习佛法。深入的时候啊，就像这个窗户开的窗户，看外面还广大的境界，完全不同啊，心情快乐一点。我就讲到这里哈、啊。